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基本法律常识反迫害，对当前诉将干扰的一点思考。警察来敲门，你本能的第一念是什么？是紧张害怕，慌里慌张的收拾东西，还是平静祥和，坦然面对，把上门警察视为被救度的对象？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往往决定着下一步事态的走向。前一种心态是人的状态，把自己与警察的关系看作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思维上已经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那么他就管你，按照他邪恶的安排对你任意摆布。后一种心态是神的状态，把自己与警察的关系看作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行为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旧势力。此时上门警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掉头而逃，要么在你强大能量场作用下心出善念，聆听真相，进而得救。走过血雨腥风的16年，每个同修都应该有这样一份清醒的认识。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大同地区出现了多起骚扰及绑架事件，有的被派出所打电话约谈，有的上门骚扰恐吓，还有10位同修被绑架后非法拘留。有一份公安局家属通知单上面涉嫌的罪名竟是违反治安条例，除一个公章外没有任何人签字。对于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通知单，同修的母亲竟糊涂地在上面给按手印签了字。我无意责怪这位老年同修，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同修中许多人是法盲，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对法律敬而远之，不愿意也不想了解法律，认为法律是邪党制定的，公检法都是邪党的，邪党不讲理，人家嘴大咱嘴小，邪党不倒台你打不赢官司，做好咱们应该做的就行了。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常人的观念，邪恶才有漏可钻，才能至今假借法律之名维持迫害。说到底，是我们有意无意承认了迫害的合法。虽然法律是邪党操控制定的，但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人间的一切反制邪恶，用这种人能听懂的语言救度众生。我们不必成为法律的专家，但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我们应该有所了解掌握。比如警察来敲门，我们可以让他进，也可以不让他进，因为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如果他们没有出示法律手续而强行侵入住宅，可以报警或到检察院、法院控告他们滥用职权罪。如果他们出示工作证或搜查证后强行入室，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姓名、警号、工作单位、搜查证等复印或记录下来，以备下一步用。因为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根本不违法。如果他们进家后乱翻乱拿，我们应该义正辞严警告他们，你们这种行为是侵犯公民住宅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不立即停止，我就报警或向检察院、法院控告你们。这就是正念，一定是有威力的。前几天一个女同修被国保找到单位，公安亮出一个传唤证，上面写着什么扰乱机关秩序。同修立即反问，我上班好好的，扰乱哪里机关秩序了？如果你们认为我控告江泽民是扰乱机关秩序，那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的权利，又怎么解释？ 把你们的传唤证留下，我江泽民都敢告，还不敢告你们吗？警察立即将传唤证装进兜里，并说，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他还听了这位同修控告书的内容，这就是正念起的作用。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有许多同修对于警察或其他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之任之，错以为人家在执法，所以底气不足，不敢也不会用法律反制邪恶，让他们停止作恶也是在救度他们呀。还有这次十位同修被绑架并被处以行政拘留，从宪法角度讲，这是公然践踏宪法第37条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可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从刑法角度讲是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比如上面提到的公安通知家属单，涉嫌违法治安条例，就被处以15天拘留，因为公安找不出任何具体违法条例的哪一款，就荒唐地按一个笼统的罪名。法律被邪党滥用到如此可笑的地步，我们可以当面就揭露。还有的同修被派出所打电话所谓传唤，传唤在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传唤应当是针对实施了某种行为，如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人，或者被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人，才有随时接受传唤的义务。同时传唤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情况复杂案件不得超过24小时。可邪党一到敏感日，就以法轮功学员的名义而进行传唤，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予以否定，但不排除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以上是我个人结合反迫害手册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在非法庭审中律师和同修表现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近两年，笔者进入法庭旁听了几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在此对看到的一些表现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不知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现象，提出来共同探讨。第一部分，律师基本上仅从证据上进行辩护。笔者近年曾经问过一个有名的维权律师，该律师说过，前些年中共就规定不许从定性上辩护，定性上是指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该律师说，辩护时只能从侧面把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表达出来。近些年里，在非法庭审中，真的很难看到律师堂堂正正的据理力争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等等。律师在非法庭审中基本上只是从证据上进行辩护，比如办案警察没有出示搜查手续，先抓人再抄证据，刑讯逼供，威胁恐吓家属把证明自己的亲人在练法轮功作为迫害的证据，法轮功资料里没有对人对社会有害的内容，没有给谁造成伤害，讲的是教人向善和祛病健身，不能证明这些资料是当事人散发的或者是当事人制作的，这些资料是几年前的过期的资料，属于个人收藏品，不违法等等。有时基本上没有提14种某教里没有法轮功，没有提2011年的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顶多是简单的提一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合法的，法轮功资料和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危害，
要求法官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等等。当然，从这个角度也能证明中共公检法是违法的，但是不足之处是，没有让公检法人员明白，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是在违法犯罪，真正违法犯罪的恰恰是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第二部分，同修在非法庭审中的表现。在非法庭审中，律师一般会向同修提问，你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为什么练法轮功？这正是律师提示同修讲真相的时候，但是法官和公诉人只让同修回答是或者不是，而不让同修讲法轮功真相，甚至说讲法轮功真相与本案无关，于是很多的同修就不再坚持讲法轮功真相了，被动的在是不是之间回答，这恰恰落进了被迫害的圈套里，致使在整个非法庭审中被法官和公诉人占主动，同修完全处于被动中，起不到反迫害和救度的作用，进法庭旁听的同修都感到很窝囊。末节时期，法律的突出问题在于，立法、司法、执法者都不再看重道德这个重要前提，没有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法律经常就是走程序和文字游戏，沦为恶者作恶的工具和掩盖。所以用法律反迫害，如果不取得更高的智慧和法力，很容易随波逐流，流于走形式，无法把出发点和目的落实在真正的分辨正邪、善恶、是非。个人认为，同修一定要坚持让法官和公诉人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来，并据理力争，否则不让他继续往下进行。关键是同修的正念要足，不是审判与被审判的关系。同修的心里一定要明白，自己在反迫害，在救度还能被救度的公检法人员。当然，个人也能理解当事同修的艰难之处。第三部分，对请律师的同修的一点建议。首先声明，这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可能有偏颇的地方，请指正。一，本地请律师后，律师过来办完手续就走了，案子到了检察院或者法院，律师再来一次，直到开庭前，律师通知什么时间开庭，开庭时律师出庭，期间那么长的时间里，只是报到了同修什么时间被绑架，什么时间构陷到法院和检察院，什么时间开庭，开庭后再写个庭审经过。以下这些事做得很少，比如不重视收集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信息并曝光，案子分别在公检法阶段时，该控告的就控告，该寄信的就寄信等等。二，建议请律师的同修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法庭旁听。当然，如果能有更多的同修进法庭旁听并发正念，那更好，那样才能掌握律师及庭上的具体情况，今后也好为律师提出改进和要求，以更好的发挥反迫害、救度公检法人员的作用。三，对律师在庭审时的辩护要认真听，要公正客观的评判，要清醒地看到以下事实，律师基本上仅从证据上进行辩护，律师轻描淡写地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合法的，法轮功资料和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危害，要求法官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等等，并没有堂堂正正阐述法轮功合法。第四部分，当地同修应该共同做好的事。及时收集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信息并曝光，案子分别在公检法阶段时，包括向公检法、人大、纪检等部门，该控告的就控告，该寄信的就寄信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让更多部门的人知道法轮功是合法的，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不是在执法，而是在真正的违法犯罪。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看法，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法律手段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两天前早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警察来了，说他发资料。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的清零迫害来了，我立刻赶了过去。到那儿后，有四个警察还在母亲家翻东西，他们给我出示了一张检查证。我本想给他们讲真相，但是他们根本不让你开口讲话，也可能是因为开着记录仪被协党监控着，怕被追责。最后他们把母亲带走，让我回家听消息。晚上老公下班后跟他说了情况，我们就打算去派出所。出门前老公反复问我说，到底有没有法律说法轮功是谋教？我告诉他没有，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上网或用手机都能查。老公说，那好，一会儿你别说话。到了派出所，我们找到办案的所长，老公问他为什么抓人。所长刚一说因为谋教，老公就正气十足地告诉他，别张嘴就邪教，谁是邪教？有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吗？有法律就拿出来。今天你们把老太太带走时是健健康康的，现在被你们带走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吃没吃饭，喝没喝水。回家时我们可要验伤，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找你，什么时候放人？估计该所长也没想到家属会正气十足地找他要说法，最后只能表示现在老太太在里面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我们给准备了饭和水，一会儿还给检查身体，让我们先回家，24小时等通知。回家时老公跟我说，不行，咱就请个律师打官司。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想着他们说要24小时，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他们想要进一步采取拘留迫害，知道这是不好的念头，心里想着否定他，但是觉得还是该做点什么。今天老公面对警察时的表现是我没预料到的，老公说请律师，这是不是师父点化我，换种方式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来反迫害了呢？第二天早上，我就上明慧网搜寻了一位同修写的告警察违法的刑事控告书模板。在这里要感谢同修控告书写得真好，内容很全面。下载后进行了修改，并准备了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和新闻总署五十令的相关文件存到了 U 盘里，出发去派出所。路途中心里也在不断的斗争，现在就把控告书递交早不早，也许一会儿就把母亲放了就没事了，这样会不会起反效果，反倒刺激了他们？而且在中国公检法都是一家，和他们打官司能公正吗？这时师父打来一念，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对呀，顿时觉得自己正气开始足了，同时不断地提醒自己去掉党文化的争斗心，排斥怕自己会受到牵连的私心。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心中应该想的只有慈悲和救度。公检法人员被邪党操控利用，现在连真相都不敢听，其实很可怜的。逐渐的，我不再执着结果了，不再想母亲什么时候能回来，只想不论走到哪一步，我都要把真相以控告书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到派出所后，我先找地方把控告书和相关资料打印了一份，就开始打12389等电话进行投诉，目的一个是想通过监察部门对办案人施加压力，一个是给所有部门的经手工作人员明真相的机会，同时不断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解体所有阻碍公检法人员听真相并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
就这样一上午，我不断地给12389分局的都审科、纪检科，甚至纪检委都打了投诉电话，投诉他们滥用职权、违法办案。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听到是法轮功的案子时，就开始互相推诿。这时不要气馁，每个接电话的都是有缘人，他们统一论调都是，我们这是合法的办案，国家说不让练就是违法的，我们办案没有错。这时告诉他们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你们自己用手机或上网都能查，你们说违法，拿出证据，哪条法律认定了拿给我看，我要书面的证据，不要光嘴上说。我说我的要求不过分吧，如果拿不出，我就去检察院告他们违法，我已经准备好了控告书。这样对方就问，他们没给你出示吗？我会替你和他们沟通，听电话吧。到中午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把母亲送上一辆警车，想拦没拦住，就找到办案的所长，问把我母亲送哪儿。他虽没说，但是感觉到他此时的底气明显不像昨天那样足了，语气也很无奈，表示现在这不还没有定结果吗？也许一会儿就回来了，让我别着急。我再次要求把说我母亲违法的法律文件拿出来给我看，他拿不出来。这时我把准备的刑事控告书和14种邪教50号令的文件交给他，说这是我准备的控告书，因为比较匆忙还不太完善，我回去后还会修改，你先看看。他收下了。后来再次询问把母亲送哪儿，我说我去找，他们就告诉我去看守所了。这时分局督审给我打电话，叫我放心，母亲不会有事，说已经找他们大所长了，已经批评教育他们了，劝我回家听消息。我对所有接听我电话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了感谢。下午4-5点时接到了电话，说办完取保候审的手续后就送我母亲回家，要求母亲以后每个月去一次和他们聊聊天。有的同修可能会说，取保候审，这不没完事吗？就这个问题，我和母亲沟通了一下，我们认为这是师父慈悲，给基层警察一个月一次的得救机会，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都要把大法的慈悲留给他们。这件事过后的几天，我都在反复回想每个细节和我思想中出现的每个念头，不断地在排斥因此生出的欢喜心、争斗心和显示心，感触良多。现在大陆各地方都在清零，大家都觉得奇怪，正法随时要结束了，邪恶怎么反倒疯狂了呢？明慧网每周发表严正声明的人数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越到最后，法对大家的要求越严格，我们想想自己的执着放下多少，人的观念转变过来多少，有没有放下私？师父讲过，现在的人都是高层来的，都有各自的使命。通过这次经历，我觉得现在用控告书以法律形式，比从前的讲真相方式更能触动公检法人员。大法红传这么长时间，他们谁说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我觉得那是说谎。当然，公检法内部大部分人都不想参与这件事，但是总会有个别的人想借此捞点政绩的，那么这份控告书就更能触动他。凡是有点思考能力的，都要衡量一下，为了这点好处，哪天把自己搭进去合适不？建议大家都下载一份控告书，给家人看看也是有好处的，能增加他们的正气。大法弟子的家属这么长时间跟着担惊受怕，很不容易。这是第一次写文章，里面可能会有我没意识到的人心和不足，请大家谅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由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想到的。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日。近期参加了本地区为受迫害大法弟子庭外发正念活动，本地同修被非法庭审，同修们及家属聘请了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由此而发现了几个问题，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同切磋交流，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有部分家属受协党机构人员恐吓和谎言欺骗，认为认罪才能减刑，从轻发落，不认罪就加刑重判等，所以误以为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是害自己的家人，从而配合邪恶迫害。参与营救的同修们要和被迫害同修家人讲清真相，使其明白道理，配合大法弟子营救家人。二，有部分家属在参加了律师为大法弟子家人做无罪辩护后，感慨地说，请了正义律师和没请正义律师差别太大了。因为修炼大法，在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持续迫害，迫于利益和邪党压力，许多单位、学校、社区等配合邪党不断对民众持续洗脑、谎言欺骗、栽赃陷害、恶意攻击大法及大法弟子，更多的是持续绑架、构陷、非法抓捕大法弟子、非法抄家，甚至非法重判及剥夺大法弟子该有的社会福利等，使大法弟子家属悲观失望，无可奈何，甚至屈从邪党，认为再有理也斗不过中共恶党。但是在参加了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家人做无罪辩护后，才知道律师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反而是中共邪党机构人员在执法犯法，是真正在犯罪。三，当事人同修在被邪恶构陷入狱后理智不清，被非法问话时一会儿说是的，一会儿说不是，被邪恶抓住漏洞加害大法弟子，给同修家属律师营救带来麻烦。我们一定要清楚，正义律师能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我们就是正的，从来就没错，是加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生命在犯罪。所以被迫害的当事人同修应该拒绝配合邪恶的一切行为，包括非法抓捕、问话、签字、按指模等。四，庭外发正念的同修经过接触交流，有的说，我不懂法律，我就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从而回避自己内心对中共邪党机构的恐惧和害怕。有部分同修认为，大家出钱出力发正念，还有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同修不能当庭无罪释放，甚至被非法判刑，从而消极对待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甚至认为是浪费钱的一种现象。其实这还是流于表面，流于做事了。参加过庭审的人都知道，正义律师在法庭做无罪辩护的同时，还当庭指出中共邪党机构人员的违法行为，并申请其回避，从而使邪党机构人员认识到自己不懂法律，或之前一直麻木跟从邪党作恶，使自己无意或有意中执法犯法，不久的将来会受到清算，从而不敢再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有效地震慑了邪恶。正义律师也说，虽然我在法庭上看不到庭外的大法弟子，但是我感受到一种正的力量，感受到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面对众多邪党机构的人员，只要大法弟子及家属认可我的工作，我这事就没白做。希望参与的同修都能把参与作为修炼、提高心性、正实法和清除邪恶的机会，真正做到从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好自己，以法为师，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避免在被迫害和被营救中循环，减少浪费各种资源，真正从大法中提高上来。以上个人认识，只在共同精进，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